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内向脑没烦恼》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脑科学的 May。节目的一刚开始，先祝大家新年快乐，拜个晚年，龙年行大运。今年是我第一次没有在台湾过年，那我觉得这个感觉是非常特别的。我还是非常想念台湾哦，想念台湾的家人啊、朋友啊，甚至食物还有气候。在英国的冬天真的是非常冷，然后食物真的是很贵，然后又没有那么像台湾那么好吃。然后来英国这一年，我觉得对于台湾的自我认同，对于国家的这个在世界地位的这种认同感，我觉得是有更深刻了。不晓得这样的简单的介绍有没有可以传达给还没有来过英国的人，或是你还没有出过国的朋友，有比较初步的认识。那不管如此，我觉得新的一年就是一如既往的，还是希望大家对于自己的梦想啊，还有你自己有想做的事情，也都是一个很好的起头。就好像我现在又开始录了这 podcast 一样的，事隔一个月，那也是应该好好的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一个月来发生什么事情了。如果你有听第十集的这个英国打工度假系列第十集，我在标题上就有说我要离开伦敦了。那这个耸动标题呢，并不是我要回去台湾了，是我就是搬来牛津了。牛津的地方其实就是距离伦敦坐火车或是公车，就是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其实就很像台北到台中的距离。我觉得就是因为剩下一年的时间，我想要透过这个签证的机会，然后好好再去探索英国其他的城市，甚至是居住。那上一集也跟大家简单介绍，就是为什么我想要来牛津，然后为什么要离开伦敦这样的起心动念。那第十一集我就要来跟大家好好的回顾一下这一整年，可能大家对于打工度假或者是对于英国打工度假一些问题，来跟大家分享我现在在英国打工度假我自己的版本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会给现在你可能还在观望，或是你现在已经抽到签准备要离开要出发的这些新人一些想象吗，或者是一些指引。所以这集总共会有8个问题，关于工作啊，然后生活、文化、社交，还有旅游啊相关的语言啊，我自己在这边经历的一切，这一年下来我在伦敦的自己，我自己的版本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你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呢，就欢迎你把这个 podcast 给完整听完。那如果你有更深入的问题，也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 私信我，然后找我聊聊也都可以。OK，那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进入第一道问题，怎么找工作？好，那第一个问题其实就是直接切中要害，要怎么找工作啊？那我觉得找工作是来英国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有住宿。那工作的话，我自己的版本是因为我自己是自由工作者，在还没抽到签之前呢，其实我就已经是一个 freelancer，然后我已经有在线上可以远端的工作的这样一个经历。所以我自己的版本，老实说，可能对于你自己不是这种工作者的人，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好上手。那反正就听听看嘛。那我等一下也会跟你分享大部分人他是怎么去找他的在英国打工度假的工作机会。我记得蛮本，因为我有freelancer 这样的一个工作之后，其实来英国我就没有那么的急迫要去找住宿或者是找工作，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一定的存款，然后加上我自己还是每个月还有稳定的收入。所以当时在来之前，我就上网查了很多的功课啊，就发现其实在英国最大的花销就是消费啊，就是两个，而且这两个一定是无法避免的，只要你来英国，就是一定会被碰到的。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房租，那第二个呢就是交通。所以当时我就想，我可不可以找到一个房子，或是找到一个空间，这个人他可以让我住进这个空间，那我是不是可以省去一大半的这个花销，一个月的花销，因为一个月的房租可能就去掉你薪资的一半了，就大概你的房租是台币的3万4万，有时候加上水电费可能超过。所以那时候我在想，我可不可以找到一个房子，然后这个人可以让我住进家里面，然后我就可以省去这个房租。所以那时候我灵光就乍现了，就开始想到，哎，不是有个东西叫打工换宿吗？那我甚至可以，在住在这个人的家里面的时候，同时又工作，那我是不是就省去了所谓的交通费？ 因为我就是在家里工作，我不需要通勤去到公司上班，所以我就发现了一个好的方法，刚好完全符合我这样的需求。我的工作需求就是住在家里，然后省去交通费还有房租费，然后如果我又可以有闲暇的时间可以线上工作的话，那不是完全的 match 了吗？好，那我最终有没有找到这样的一个工作呢？其实是有的，就是我住进了一个寄宿家庭。那这寄宿家庭他 offer 了一个工作给我，叫 au pair。好，那 au pair 这边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你住进一个人的家里面之后呢，他会供你吃，供你住，那同时会给你一些自由的空间，但是你相对要付出一些劳力嘛。所谓的劳力或者是你的价值，你的 value， 就是你必须照顾他们家里面的小孩。那这个小孩他可能是一岁两岁，可能是七岁八岁，不一定，那就是要看你 match 的家庭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跟内容。好，那你照顾这个小孩，你可能带他上下学，你可能教他学中文，你可能陪他玩，那有时候可能有些家庭会叫你煮饭，有些人会叫你打扫清理等等之类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了 au pair 这个名词，所以后来我就开始找关于 au pair 的资料，然后 au pair 竟然还有一个网站叫 au pairworld.com， 所以我就发现这个工作其实在欧洲就非常盛行的，有很多欧洲的年轻人他可能成年之后他就被赶出家里，他就必须要在家里面之外的地方或是甚至是国家，然后自己找工作，然后自己想办法生存下来，他们就会找 au pair 这样的工作，照顾别人家的小孩，然后住进他们家，然后进行一个文化交流，然后更快认识当地的一些文化等等的。好，那当时我看到这个 opairworld.com 之后，我就开始注册嘛，然后整个过程其实就很像在玩交友软体，就是你可以刊登你的一些优势，甚至你的大头照，你的资讯上去，然后你也可以看得到这些寄宿家庭他要找什么样的人，然后他们也会分享他们的样子，就是他们家长什么样子，然后甚至是你的房间是长什么样子，然后他们小孩长什么样子，他们的父母亲长什么样子。那这个网站上面它其实就蛮明确的，每个家庭它就会很明确的列出来说，诶，他希望找什么样的人来到家里，就是当 au pair，可能会需要讲中文啊，或者甚至他会要求你可能要需要驾照啊，可能要需要煮饭啊等等之类的需求。那你就很像在找工作一样，就是上去看有没有一些你觉得你看下来觉得比较顺眼的，然后你觉得这个工作内容你也可以胜任的，然后你就可以投你的履历，或者直接私讯他们。所以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因为我还没出发英国之前，我那时候还在台湾，然后大概出发的前一两个月吧，我就 match 到了一个寄宿家庭，然后这个寄宿家庭的妈妈是香港人，然后爸爸是英国人，然后有一个五岁的小朋友，小女生这样子，然后其实要照顾这个小朋友的东西也不会太困难，甚至我也不用帮忙煮饭，然后我也不需要帮小孩洗澡，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我觉得就比较太超过我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然后我也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属于是保姆的工作。好，那刚好这些东西条件都蛮吻合了之后，我甚至还发现他们现在的 au pair 现任 au pair 是一个台湾人。那整个状况我觉得是非常的良好，然后面试之后呢，然后我也跟这个台湾的 au pair 有一定的认识之后，我们就初步了，在我还没出发之前就已经达成了这个协议。这个是真的是现在想起来觉得非常的奇妙，就是他们怎么会相信我，然后甚至我也这么的相信他们，就一到英国一落地，就是这个寄宿家庭的爸爸就来接我到他们家里，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超级幸运，就是我根本也不用担心说我一到我还要去住 Airbnb， 我可能还要先还没赚钱就要先花一大笔钱在 Airbnb， 或者是要绞尽脑汁怎么找工作等等之类的。好，那就从刚刚这样一路听下来，就是好像很顺，就是我就是 match 到了一个家庭，然后从我刚一落地在英国就被接进这个寄宿家庭之后呢，我省去了这个房租，然后我也不用太担心煮饭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每天都会煮，甚至他们的小孩的阿公阿嬷还是就是厨师这样子，然后以前开餐馆的，所以我是每天还是吃这个中式料理，就是吃的蛮开心。好，那当然中间我还是有体验到一些英式的料理啊，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爸爸是英国人嘛，所以也认识到很多英国的文化还有英国的美食等等之类，而且那个爸爸非常的健谈，也懂非常多事情，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幸运。然后因为欧佩这个角色其实来说，如果你有去找一些资料，就你会发现他其实还是比较具争议的一个 一个工作内容吧。有些人他会觉得说，哎，当 au pair 就好像当那种我们在台湾说台劳，或者是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个菲佣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这就是另外一层问题，这就是一个心态建立的问题，就是别人怎么看你的工作。我自己是这样认为，就是只要你行得正，然后你只要不犯法，然后你自己不要被陷入到一个就是危险的环境里面，然后你自己心态是很开心、很快乐的，那又何乐不为？那甚至有人会开始质疑说，那台湾人去到英国都找餐饮业的工作，是不是对于台湾人这样的一个形象很不好？我觉得也是蛮莫名其妙，就是别人找什么样的工作关你什么事呢？我觉得来英国打工度假之后。我也是对于打工度假这样的刻板的标签有了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认识啊，因为过去我确实也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对于去到其他国家，然后做一些好像很基础、很基本的这些工作的年轻人，我觉得也是蛮嗤之以鼻的。好，那过去我其实老实说，不得不说，我也是还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对于自己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打工度假，或者是就是去别的国家卖血卖命的这些年轻人，懵懂的年轻人，我自己也是感觉到嗤之以鼻。直到我现在就是在这个路上，我才发现，其实在国外生存其实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容易。因为刚开始大家一定会没有办法找到所谓的进到办公室工作这样子白领阶级的工作也是很正常的，因为英国这么大。他为什么会需要用到一个台湾人呢？他有很多一大把的欧洲人可以用，对吧？所以后来我会发现，你经历了更多事情，你才会发现可以更设身处地的为每一个角色，为每一个正在不同的职场岗位工作的人，更进一步的具有同理心的去思考他们的处境。好，那话说回来，有点拉得太远。就是我的工作就是在一个寄宿家里面当 au pair，那同时我有自己的休假时间，休假时间蛮多的。就是我那时候礼拜一到礼拜五工作，但是礼拜五就是下午到五六日就是整个是我的休闲的时间，而且他们几乎真的就是不会在我休假的时间还讯息我，所以这个时间我就可以做我自己的，其他的休闲娱乐也好，或者是我自己有其他的像录 podcast 或者是我的 freelancer 的工作，那甚至平日的时间我也没有，做满8个小时。其实中间送完小朋友去上学之后，到下午的3点、3、4点去接小朋友的中间这个空档，中午的空档，其实我也都还是休假的，就是等于是我可以休息的时间。所以呢，其实，在第一个寄宿家庭，我其实待得蛮开心的，就是待了6个月的时间，然后跟整个家庭，还有对于英国认识，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好，那就因为这个第一个寄宿家庭，我就是快速的对于英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而且我觉得是蛮安心的一个状态，因为蛮多人来英国都是第一次来欧洲，然后开始会对于这个环境产生蛮大的害怕，因为觉得怕被抢啊，怕被偷啊，等等之类安全的问题。可是因为有寄宿家庭在，所以就好像有一个爸爸妈妈在这里陪我一样，所以我可以很放心的出去就是探索这样子。好，所以过去一整年几乎我就是待在这个寄宿家庭里面，然后只是前后我换了2个寄宿家庭，后来我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寄宿家庭，是因为第一个寄宿家庭因为他们家里要重新装潢等等的问题，我就必须要离开，所以那时候我又再找了第二个寄宿家庭。只是为什么我后来会想要搬出来牛津，就是我上一集有提到说，其实我对于就是英国这个国家，我已经没有在当初就是刚来的时候这么的害怕了。其实我搬出去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花了一整年的时间适应，也已经有足够的勇气。然后我觉得我英文也蛮进步到可以很有勇气、很有自信的跟别人交谈的时候，我觉得是时候可以搬出来自己住，然后享有更多的自由，然后同时也想也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你可能花销更大了，你可能就必须要开始找更多的经济的这个收入来源等等之类的。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来英国当度假，但是你本身没有自由工作者的这个身份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会面临到的问题，可能就是普罗大众面临到的问题是一样的，不仅仅是要担心你要去英国找什么工作，同时你要担心你在台湾的这个工作要辞职吗？要抛去过去所有的经历，然后来英国当度假吗？那度假之后，2年之后你回去那个工作要怎么办？你要再重新找，对不对？这是每个人所面临到的问题。那所幸我自己是没有这样的问题， 而且我当时非常开心，我并不是二十几岁的时候出来，因为我觉得如果二十出头岁出来英国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像我现在可能三十岁左右这样的一个比较深刻的体验，然后也比较有底气吧，就是你经济的这个状况也比较好一点，你也可以比较有选择的弹性，你也不用被绑死说来英国就是一直要工作啊，然后要赚钱，然后都没有玩到，然后失去了这个度假这个用意。好，所以如果你想要从我这边听到的可能可以在英国打工度假的机会，我可能没办法给你提供太多建议，但是我可以跟你说，我身边的朋友遇到的台湾人，他们都大部分的人都还是在所谓的服饰业、精品业，然后餐饮业等等，比较这是在台湾大家说比较基础的这个工作。那其实也有蛮多人，他是一开始做这样基础工作，但是呢，他慢慢的因为熟悉的环境也好，或是认识的人也更多了，他有所谓的人脉，然后有人脉有介绍他到所谓的办公室的工作。那他的英文可能一部分也在这几年间也进步蛮快的，那他自己可能也很积极的找工作等等之类的。那可能他两年之后真的就是顺利找到一间公司，然后聘请他继续把他留下来在英国，也是有听到这样的案例的。那有哪些行业会比较容易找到工作？我不得不说，你可能有工程背景，或者你本身是有财务背景相关的专业的，这些过去有一些金融背景等等的，可能在英国这边就会比较好找到工作，相对比较好找了。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困难。因为你要跨越的门槛是非常多的嘛，如果你是完全过去没有在英国留学过的那种，又是更困难，因为完全就是一张白纸。我只能说就是很困难，但是有机会。所以其实统整一下，我就是过去一整年我只透过了 OPER 这个兼职的工作，然后加上我自由接案的这个工作，我其实就可以很足够在英国这边生存下来。那同时我还去了七个国家旅行，所以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样的工作机会我不一定要找在英国的正职工作，那同时我也不用去担心说两年之后我是不是会发生断层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我要再回到台湾重新重启炉灶再找一份新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很提倡，就是你有一份自由工作者的自由接案的能力之后，就是你要去到哪里都不是问题。好，了解了基本我自己过去一整年的工作之后呢，第二个跟大家讨论到的问题是打工度假签证的问题，就是申请等等之类的问题。我自己觉得英国打工度假签证其实相对好拿的，因为两年的时间其实也是相对长的，就是大部分都是只给一年，然后这两年其实他就是不管你来这边做什么样的工作，就是你甚至不用工作，不用工作的原因是只要你的财力够雄厚，你可能存款就是存了很多，然后你可能或者是你的家人可以资助你等等，你可以这次也不用工作，然后只要找地方住，你可以这边安身立命，其实你只要申请过这个签证，其实他就不管你要怎么申请这个签证的实际的步骤，这边就不一一的赘述，因为这个其实网络上都查得到。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要先把钱准备好，就是因为他前面会先审核你的这个基本的存款有没有台币10万块左右，那这个费用实际它每一次调其实都不太一样，因为有时候它会调涨，随着每年的这个等等的通膨的费用它就会加上去。那这个签证的申请过程是有点繁琐，但是我觉得它的困难度没有那么的高，它甚至也不用面试你的英文的口说，这个我觉得是对于英文你自己本身没有那么自信的人，它其实是相对比较友善的一点啦。所以呢，如果你很幸运的抽到了这个每一年就1000个名额可以来英国当度假的人，我觉得你是非常幸运的，所以你现在所有的烦恼其实都是蛮奢侈的烦恼，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想来还抽不到钱。所以第二个签证的问题，我觉得除了这个程序有点复杂有点麻烦之外，就是你还要去跑一下台北一趟在这个办事处一趟之外等等的，我觉得就是准备好钱，还有建立好你的信心，就是建立好你的这个要出国这个勇气之后呢，其实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好，那第三个问题要跟大家讨论的是生活费用，就是在英国的生活费用啊，包含租金啊、食物啊、交通费用。这个呢，我觉得其实当然要说的话也是因人而异啊，有些人他可以就是像我说，他可能就是整天待在家里，还不用花到交通费，然后或者是他可以租很便宜的房子，有些人他可以租到1个月10万的房子，有些人他三餐外食，他的食物的费用当然就拉得很高。但是我觉得要这样讨论也没有办法一个定论啊，所以我自己在第三点这个问题，我还是会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我自己的版本。 好，那在这个租金就是房租这个部分啊，在英国伦敦要有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可能你不要求套房，就是这边会分就是 flat， 就是所谓的这个你自己拥有一整层的房子房间。那第二个是 share house， 就是可能比较是像雅房，你可能跟四五个人 share 一个 house。 那第三个 studio， 就是这你一个人拥有一个工作室，就是可能就是你一个人住，但是它有卫浴啊，然后厨房啊，还有卧室啊等等，就是有点像我们台湾的套房啊。这个租金的话，如果你是一个人住进 share house， 当然是最便宜的，就是因为你必须要跟人家共用卫浴嘛，然后等等之类的，那你的房间可能相对也比较小一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部分人来到英国会选择比较初阶的一个房子的选择，所以一个月的租金大概就会落在700甚至到900英镑，那大概就是2-3万跑不掉了。那加上这个水电费就是4万块。那就像我说的，如果每个人选择像 flat 或 studio， 那可能又是5万块、6万块起跳。有些人有管理室什么的，健身房、游泳池，那就是另当别论。那食物方面，我自己觉得在英国，你要吃三餐外食跟煮饭，真的是非常大的差异。在台湾你可能自己煮跟三餐外食不会感受到什么太大的差异，甚至有时候外食还比较便宜而且更快，但是在英国如果你三餐外食的话，这是真的非常的可怕。如果你跟我一样没有点这个煮饭的技能的话呢，前期你会非常痛苦，就是你可能只能吃泡面啊，或者是你要开始研究怎么煮饭这样子，然后甚至要自己去买菜。这个是真的是我蛮大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转变，是我过去真的是在台湾就是三餐外食，因为我对于料理这件事情没有太大兴趣，所以我没有花太多时间在研究这个技能上面。所以来到英国之后，我觉得这是蛮痛苦的，就是这也算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吧。但是我自己觉得在这个食物的费用上面，如果你外食的话，你去一趟餐厅，其实也不算什么餐厅哦，就是像我们说的这种丸龟制面比较简餐店，像台湾有什么三商巧福啊，然后什么吉野家这种，一定就是300-400台币起跳，那甚至400-500还吃不饱这样子。对，在食物就是这么的夸张。然后甚至因为我去中国城，我发现一个非常贵的东西，就是鲜芋仙。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个鲜芋仙？你就想象一个仙草，就是里面有加3-4种料的那种刨冰，在台湾可能100块一定买得到吧，在这边要400块台币，你就想象这个物价有多么可怕这样。好，那食物的方面，我觉得每个月因为自己煮的话，我就可以压在20000左右吧。那外食的话，那三餐外食，那当然就是2-3倍起跳。就像我说的，这真的是因人而异。那我自己觉得，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没有什么太大在食物上的一些需求，或者是一定要吃到什么多昂贵的美食的话呢，我觉得20000块以内，自己煮不是问题。交通费用呢，在英国伦敦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妖兽贵，就是你只要坐到火车或是地铁，那真的是很贵。我觉得一趟大概，你只要进到这个城内，大概就是他们的这个城内，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比较是旅游客会去到的地方，就是像这大笨钟啊、伦敦眼这个地方是比较重型的、中心的这个市中心的地方，就是大概进到里面都是台币大概要100-200起跳吧，车票。甚至你工作要通勤的人，就是这个交通费这也是非常可观的。所以后来我发现一个方法，就是像我没有很赶时间的人，其实坐巴士，坐他们的这种室内的公车，其实蛮划算的。就是你只要上下车，你只要就是感应一次卡片，然后呢，就顺带一提，因为伦敦这边其实就是都是用信用卡，他不用再买什么单程票了。你只要上下刷卡，刷你的信用卡，其实他就是你只要上一趟巴士，他就算一次费用。假设就是2英镑好了，那在1个小时内就可以无限的转乘。所以对我来说，从我家到市区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我只要搭一次或是2次的公车，所以这个费用其实会比搭所谓的地铁跟火车来的更经济实惠一点。当然你说你赶时间或者是你赶上班，那就是没有办法。但对我来说，通常我去到市中心，我大概都是在我休假的时间，就是我没有很赶时间，所以其实大部分我也会选择不赶时间，就是搭巴士。赶时间我当然就是坐火车或是地铁。那刚开始你会觉得很新奇，这也是我想要跟大家提醒的。一开始你会很新鲜，就是每一次就想要坐地铁然后火车，但是你可能在 在刷卡的过程中，你没有发现其实你这个费用是非常的非常非常贵的。所以在交通费用呢，我觉得在伦敦如果你想省钱，就坐巴士，然后赶时间再坐地铁跟火车，或是有朋友来找你等等这些家人来找你，再坐地铁跟火车比较快，然后同时它可能又比较方便。总结来说，第三点的生活费用，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人，你现在要抓英国大概一个月的生活费，租金我们就抓个3万好了，你就是租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套房，食物的话抓个2万，就自己煮，然后吃的健康一点，5万了。然后费用，我们交通费用如果抓个1万块，6万。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抓一下这个费用，大概就是6万块以上，就是你都还没有做什么太大的娱乐的这个消费，就要喷个6万块。所以要来英国打工度假的人要先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就是真的是蛮贵。好，那第四题我觉得是我自己在刚开始来英国的时候最觉得最好奇然后也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文化跟社交。我来这边其实我就很希望我可以交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甚至我有强迫我自己就是先不要交台湾人或是中国人，因为这就是你会不由自主的想要跟他们讲中文，所以就不会练习到英文，甚至你也不会认识到非中华文化之外的这些国家的一些文化跟这个交流。所以还蛮积极去参与像语言交换啊，然后有很多在伦敦有一些社交的活动，一些 meetup， 然后读书会等等的，我就都是去参加。然后一开始我都不设限，然后也很新鲜嘛，就是趁那个时候大概前3个月的时候，你就到处认识人这样子。所以在那个期间我大概见了蛮多国家的人，然后也后来其实我才发现呢，我还蛮幸运加入这个寄宿家庭的，因为这寄宿家庭的爸爸是英国人，我透过他的身上才发现更多就是英国的文化，像茶的文化啊，像就英国怎么看其他国家的这些的视野，还有一些 mindset 部分。如果我自己自身过来然后找这边当地的工作，我觉得我还是会跟中国人跟台湾人就是混在一起，就是没有办法有这样比较在地的文化的观察。我觉得这是我后来回想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幸运的地方，然后也是一个蛮正确的选择。好，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比较内向的，第四个问题可能会对于像内向人的性格来说，可能会跟我一样会遇到初步会遇到的一些关卡，就是你本身就很内向了，然后加上你的语言可能还没那么通顺，像母语人士一样，这两层关卡加上去就是难上加难，就是你可能完全不敢开口，然后一开口你又讲不了几句话，因为你很内向，然后你的语言又不是那么的通顺。所以刚开始我其实花了蛮多时间在建立自信，我就连好好点个餐都有点困难。有时候并不是真的你的英文有问题，而是你的自信心有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在第四点我想要特别的就是鼓励比较内向的人。你可能刚开始会吃一些螺丝，或是遇到一些挫折，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比较实际面来说，真的是唯有不断的去尝试跟练习，你才有办法跨越那个障碍。不然的话，你少了社交这个点的话，我觉得你可能就少了蛮多在打工度假的时候这2年期间蛮大一部分的乐趣的。好，那第五个问题，我们进入到旅游的建议，就是你们可能会好奇在英国旅游啊，还有怎么安排旅行。我自己个人蛮喜欢独自旅行的，到现在我还是，所以我觉得独自旅行在安排旅游过程中其实蛮快的，就是你只要决定好你休假期间，然后看一下机票哪里可以飞欧洲比较便宜，然后或者是你比较想要去哪些地方就去了。所以如果你来英国打工度假，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离欧洲超近，然后加上因为独旅的关系，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其实蛮顺畅的。然后甚至有时候我觉得反而是太多的选择让你开始有点焦虑感，因为你什么都想去但是你时间有限。那我觉得如果你很幸运抽到英国打工度假的人，就恭喜你，就是你来到这里之后你会旅游非常多的地方，然后这也是我自己目前为止我自己觉得非常开心的一个点吧。因为我英国是我第一个旅游的欧洲国家，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我会非常的为你感到兴奋跟期待，就是你一旦启程来到英国之后呢，你势必会到邻近的欧洲国家也旅行一趟。所以也透过这个 podcast 跟大家讲，如果你来这边的话呢，就尽可能的去旅游。如果你有休假的期间呢，就是这就是打工度假的意义其中之一。好，那第六个问题是语言和沟通。我觉得这跟刚刚第四个问题蛮像，就是大家可能会很担心自己的英文能力没有那么好， 那要怎么去改善，要怎么去跟当地人沟通。刚开始来的时候跟大家讲个小故事，我其实连这个咖啡的拿铁我都点不好，因为发音的重音等等之类的问题，还有英国腔的问题，他们一刚开始我想要开口点一杯咖啡拿铁，他听不懂，就是那店员就哈，或者是他就有点觉得我在讲什么这样子，也有可能是我讲话比较小声，不晓得，就在那个当下我就觉得哇，我的自信心真的是受挫到不行，因为我现在连一杯拿铁都点不好。那在那个当下我就发现并不是我的语言能力有问题，就是我自己的自信心有问题，因为我就是很敏感，我就觉得我只要别人的眉头一皱，或者是他跟你说他听不懂的时候，我就开始很慌，就觉得啊，我是不是要赶快找一个人协助什么之类的。但后来才发现，可能你只要再讲大声一点，或者是你用其他肢体语言让他知道说你想要点什么，其实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也这也是我透过前三个月真的是也是蛮痛苦的，就是我那时候住在寄宿家庭的时候，我也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所以我的英文能力其实我跟他分享一下，其实我英文能力也不是非常好，就即便到现在我看到人讲话讲英文我还是非常的紧张，然后很多单字文法都是乱拼乱凑，这会不会影响到我自己跟别人的交流跟沟通？一定会。但我必须要说，如果你英文能力已经有中级的这个水准的基础之上了的话，我会很鼓励你，就是大胆的去讲，然后去试错，然后再透过这些试错的过程中，再回来反馈自己，然后再去学更多你自己觉得哪里可以需要再加强的一些口语能力。这个也是蛮深刻的体会，是我觉得在英国这边有大量口说经验，对比于在台湾，我觉得比较多是读跟写比较静态的这些练习，然后在英国天朗这边就是要开口讲，然后有时候你会读会写可能不一定会讲哦，因为读会写你可能可以用比较慢调式的方式去整理的思绪，但是说话的话这个组织逻辑上你可能要更快一点，这时候有时候会产生一个断层，然后你可能在讲话就没有办法像母语人士那么通畅，你就会感觉到挫折。所以我也有听过有些人他在台湾是一个很外向的人，但是他来到英国之后他就变成不得不内向，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像母语人士讲的这么流畅，所以他就被迫被当成一个倾听者，所以久而久之他可能无计可施，他就变成一个内向者。所以我觉得语言跟沟通在英国我就学习到的是你要勇敢说，当然勇敢说之外你也要再回去修整你的英文，然后可能去学更多的单字啊，把你文法修整好啊，然后透过跟别人交流的过程中，我觉得更多的是学习到一些常用语，就是因为有时候这些常用语或者是惯用语不是这么的可以透过读跟写练习出来的，所以透过讲话有时候你再回去整理你的思绪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顺序跟过去在台湾的教育系统比较不一样的。好，所以针对第六个语言跟沟通，我会比较鼓励你在台湾的时候，你还没出发之前，或是你还在准备打工度假的过程中，先去参加，你可以就已经先去参加台湾人的一些聚会跟社团，这个时候你就先训练你的胆量，因为有时候就像我说的，不是语言的能力的问题，而是你本身的自信心的建立的问题。所以当你还在处在一个你自己是母语人士的这个环境之下，你就先把信心给建立好之后，来到英国你就不是自信心的问题，你可能就是真的是语言的问题，你才有办法理清的清楚你现在是要建立你的自信心还是要建立你的语言的能力的问题。所以总结来说，我想要跟大家鼓励的是你要练习英文就是要多跟别人说话，然后不要真的是埋头苦干在学习自己的语言，都不跟人家交流，然后只透过读跟写，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是比较困难，等到你真的想要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其实有时候真的是讲不太出来，因为就是平常只会读跟写，所以这个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块。那最后一个问题呢，也就是总结前面七个问题，然后我认为也是整集的 podcast 的最重要的一题，也就是我在英国打工度假最大的收获。那虽然我打工度假一年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过去的一年也已经有非常大的收获，我觉得已经足够来跟大家分享了。也许一年之后我的收获会更多，但是目前为止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就是一年之后的我有什么样的改变。那以下的改变我分成五个面向：第一个文化体验，第二个是职业的发展，第三个是语言能力的提升，第四个是跨文化交流，还有第五个是自我成长。那以下就是展开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 文化体验我觉得是感受最深的。第一个是我住在寄宿家庭里面，所以其实可以非常近距离的看到当地人的家庭的这个运作，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体验。因为你想想看，在台湾怎么有办法就是进入到一个人的家里面，然后住半年，跟他们早餐午餐甚至二十小时黏在一起，这个要装也其实也是装不来的，就是你这个是最真实然后也是最有趣好玩的一面。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我觉得也可以直接进入到当地人他们的一些思维啊、价值观啊，还有生活的方式。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我当时一个人只身来这边，然后可能跟台湾人都还是相处在一起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了解到这么全面的文化体验。那这样的文化体验显然也没有办法透过像我们短期的旅游走马看花的过程可以深刻体会到的。那虽然说我一直歌功颂德就是寄宿家庭的好，但其实我也有听过一些寄宿家庭其实他们的爸妈妈可能没有那么的友善，或者是他们对于 au pair 这样的角色并没有花太多的心力。其实就好像一个公司对于新进员工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啦，就是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挑到一个好的公司、好的职场的环境、好的公司的文化。那刚好我都很幸运，就是遇到寄宿家庭都对我还不错，然后我有很多自由的时间可以到当地还有英国之外的国家去做体验，然后他们也会给我蛮多的回馈的。然后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有他们在，我觉得特别的安心。好，那第二个语言能力的提升，我在这边会尽可能的跟非台湾人就是一起在工作之余跟他们聊天，甚至是没有见面的就是用文字方式聊天也可以是一种语言能力的提升。那不得不说一直以来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出国之后是不是英文能力就会随之提升。我觉得并不一定，就像我说的，如果你一来你还是跟台湾人或是中国人就是还是混在一起，你还是在你的舒适圈的话呢，其实是没有机会练习到英文的。甚至如果你今天就是足不出户，就像我过去一年在做 au pair 的这个工作的话，我很有可能没有多出自己出去跟大家都交流，我就是会都待在家里，然后跟寄宿家庭的父母亲生活。虽然他们也还是都讲英文，但是可能讨论的话题你没有那么感兴趣的话，你的讲英文的这个动力也没有那么的高，所以语言能力当然也没有办法提升。但是在我的例子来说，因为我当时来英国其实有一部分的动力其实也是想要把英文练好。练好这个算有点模糊，就是什么叫练好，但是对我来说我就是认为我现在有一部分的提升是关于前面说到的是自信心的提升。我有自信的讲英文这件事情是蛮大的一个要紧，就是我过去在台湾讲英文的时候，甚至是有朋友会笑你的口音，或甚至你不敢开口讲英文，因为大家就在讲中文，你为什么要讲英文，那很奇怪，而且这样是不是你在炫耀什么。在台湾讲英文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还是抱持着这样的一个比较刻板的印象，还有比较不健康的心态在看待。所以来到英国之后，我就尽可能可以讲英文的机会我就会去练习，然后尽可能把自己推出去。这也是我会鼓励如果你来英国当度假，这会是你一个很棒可以提升的一个技能之一。好，那第三个跨文化交流，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事好生活，可以真的是拓展我的这个舒适圈之外，也是拓展我的视野，认识到这么多种族、这么多人、这么多文化在这个世界发生，你会开始对这个世界产生一个敬畏的态度，然后跟每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也会更尊重每个人的差异性。我觉得这个会帮助到就是等到我回去台湾之后，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养分，就是在这两年间，在英国这两年间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就算我今天人不在英国了，就好像某个技能被我点开了，甚至之后我可能会带着这样子一个观念，然后在我的工作上、可能生活上、人际关系上，我也会更没有设限的去看待这个世界，然后也更容纳、包容更多的可能性。然后简单的说，就是你对很多事情就是看得比较淡一点，因为很多事情在英国都经历过，然后甚至是更夸张的版本。把我的视野打开之后呢，我再回去台湾这个比较小的都市圈的时候，我就会还是抱持这样的心态去看这个世界，然后甚至有机会的话，我可能也会希望带着这样的养分回台湾，可能建立类似的社群来接纳更多不一样的人，把国外我觉得很不错的东西的养分在台湾 台湾持续的生根发芽，然后甚至呢，就算你人在台湾，也可以用更宏观的视野来看这个世界。好，那在第四点是自我成长。在陌生的环境，我觉得可以独立的生活和工作，并且呢，在没有人帮助的状况之下，挑战你自主的能力，而且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觉得这为什么一个人会看起来更有自信，而且更成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转变。在台湾过去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常问说，要怎么成为一个有自信的人，成为一个成熟的人。过去其实很没有自信，即便你的学历很好，即便你懂事情很多，然后或者你的工作的能力比别人好，但是如果你没有自信的话，就很难发光发热。那当你不发光发热的时候，就这些东西都有点像白费了啊，就像你稀世珍宝都被藏在地下室一样。那要让别人来发现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来这边我学习到的是要怎么更自信，然后更成熟的去表达你自己的意见，然后也可以更自信的展现你自己。而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英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因为过去在台湾的二三十年来，我都没有感受到，亲身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威力跟亲身经历。来打工度假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觉得总结一句话来说，我觉得真的是更认识自己，也是更认识这个世界。当然你可以说可以在家里看电视啊，可以透过读书认识这个世界，但是我认真觉得你在电视上看到的大笨钟跟书上看到的哈利波特，真的都不及你本人站在大笨钟面前看到大笨钟那种雄伟的样子，还有体验伦敦眼带给你的这种代表伦敦还有这个英国的这个象征，这样的这么的震撼的感觉，我觉得是没有办法透过电视跟读书来传达的。那当然我不会说读书就是枉然或是浪费时间，我觉得读书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但是我想要说的是，总结来说，我觉得这一年目前为止我没有后悔，而且非常的开心。我当时有这么大的勇气，然后甚至不负家人的反对啊，或是朋友的一些质疑啊，或者是社会对于我的期待，我就是觉得我已经抓紧好了这个机会，然后我也都准备好了。那没有什么太多的人或者太多的理由可以阻挡我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总结这一年，如果有人问我后不后悔，我目前是没有后悔，甚至我很感谢我当时这么勇敢，然后这么有勇气，然后不顾一切的就来英国。那这也是我第一次飞这么远，来到地球的另外一端，然后也是我第一个欧洲国家。那从这里开始，我也去了蛮多的欧洲国家，然后写下我自己的故事。想起来也非常的奇妙，就是这件事情如果我没有出发，就不会发生了。这个 podcast 可能就没有这十集以来的内容，你可能听不到这个内容。那会是什么内容我也不晓得，平行时空我在做什么事情我不晓得，但是我现在坐在这个电脑面前呢，在录下的我这些故事，就是我过程，其实我自己也对我自己感觉蛮骄傲的。就是从住进这个第一个寄宿家庭之后呢，所有的事情都是由我自己来决定，然后这个感觉真的是很好，因为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你好像可以重新设定你自己的角色，就好像你今天要登录一个全新的游戏的界面之前，它需要你创一个你的昵称，创一个你的角色设定，创一个你的重新的这个服装，让这个世界怎么看你，让这个全新的环境怎么对待你，都是由你来决定，就好像回到你刚开始出生的那个状态。那这时候是由你来决定你要接受什么样的刺激，接受什么样的资讯，这所有的责任都是在你身上，这方向盘就是在你的身上。所以在认识自己这个话题上面，当然又可以再展开聊更多更多，但是这一集也已经到尾声，我觉得就差不多，我觉得可以点到这里，就是透过恢复原厂设定来去了解自己原来喜欢的是什么，原来脱去了这个社会对你的期待，原来你的心之所向是在哪里。那这个是我在台湾的话，我是不会晓得的，因为我已经背负了太多别人对我的期待，还有这个社会对我的观感，我必须遵循这些人的期待，或者是这个社会的规则去做我自己。 就好像不是真实我的样子。那来到英国之后，就像我说的，也是全新开始。你可以给你的角色取一个很浮夸的名字，给你的角色装扮的很浮夸的样子，走在路上也不太会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你。有可能是因为在英国有更多的种族的人聚集在这里，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一点，让我在英国是特别的感觉到自在，因为不会有人用放大镜来检视你，也不会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你，因为你的存在只是这么多人这个大英帝国里面的其中一个小点。我相信这也只是可能我刚好人在英国，如果我今天人在澳洲，可能也是差不多感受，就是因为这里的人太多了，这里地太广了，所以不太会有人去评断你的意见，因为他们知道说每个人的意见不一样，那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人就是这么多，不太可能每个人的想法跟声音都是一样的，那也是很可怕，就像机器人一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在英国或者在伦敦这边的生活是感觉到舒适的，因为我可以很自在的去提供我自己内心的想法，然后他们也可以很愿意的接纳。好，那总结上就是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到这边，我觉得这个Podcast 应该是近期内是蛮长的一集的，那希望大家听得很过瘾。那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想要问我关于英国打工度假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到我的 IG 来私讯我，那我的 IG 的连结就会放在这个 Podcast 的说明栏里面，非常期待大家来到英国之后有更多的想法或更多的心得也可以回馈给我。 OK， 那这一集就到这边咯，欢迎你继续追踪我的英国打工度假系列，那我们就第12集见咯，我是脑科学的妹，拜拜。